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军周五凌晨向叙利亚发射导弹，以报复造成可怕伤亡的化学武器袭击；据信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导致约100名平民伤亡；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本星期进行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此外，美国总统川普接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早前曾表示希望北京做出更大努力约束朝鲜核武器发展。此外，他还透露美中贸易问题是此次会谈的重点。我们也将就相关问题连线目前正在佛州棕榈滩进行采访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就有关问题进行更多的详细报道。此外，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废除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进行表决时可启动的拖延议事程序的规则，这种改变可能会参议院带来多年的后果。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了，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军星期五凌晨向叙利亚发射一连串导弹，以报复造成可怕伤亡的化学武器袭击。据信，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导致大约100名平民死亡。这是美国首次直接攻击叙利亚政府军。为阿萨德政府提供军人和空中支援的俄罗斯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称美国的行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并表示终止执行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的飞行安全谅解备忘录。美军从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美国巡洋舰罗斯号和波特号发射了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美国有关官员说，导弹发射持续了3-4分钟。美军据信打击的目标是叙利亚西部的谢拉特机场，以报复美国官员认为是叙利亚政府飞机的对一个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城镇的化学武器袭击。化学武器的毒剂可能是神经毒气沙林。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打击那个机场是因为星期二的化学武器攻击最有可能是利用那个机场发动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四晚上就安全问题对记者说，美国有非常高的把握可以相信化学武器进攻是阿萨德政权指挥下的飞机进行的，我们有相当高的把握可以相信进攻涉及使用沙林神经毒气。蒂勒森还说，采取针对叙利亚总统的行动是重要的，因为阿萨德继续使用化学武器进攻，国际社会没有反应，他实际上就等于把使用化学武器常规化了，其他国家可能随后也采用这种做法。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本星期进行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安理会在周四发表的声明中说，安理会对平壤严重破坏稳定的行为和对安理会的公然蔑视和挑衅姿态表示关注。星期四早些时候，欧盟为报复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而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星期三，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新的制裁包括禁止对朝鲜航天、金属加工和常规武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禁止向其矿业和化工业提供电脑服务。欧盟的声明说，再次采取制裁措施的原因是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决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欧盟要求朝鲜停止挑衅行动，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的核项目，并开始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星期四宣布的制裁措施是欧盟从2月下旬以来对朝鲜采取的第二轮制裁。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遇刺身亡，金正男死前与金正恩不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目前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希望借此机会向北京施压，要求其做出更多努力约束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川普星期四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华丽的餐厅就餐举行烛光晚宴，在那里川普总统对记者们半开玩笑地说，他没有从他的客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川普说，我们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完全没有。 但我们建立了友谊，我能看得出来，我认为长期来看，我们将保持一种非常非常棒的关系，我对此非常期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没有在海湖庄园的宴会厅对记者发表讲话，川普总统也没有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叙利亚或朝鲜的问题。早前，川普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清楚地表示，希望向北京施压，使其做出更多努力来约束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川普赴佛罗里达当天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们说，美国对中国约33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是这次会议的重点。川普说，我们多年来一直被不公平的对待，与中国达成了很多糟糕的交易，这是我们将要谈的议题之一。但他似乎也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对朝鲜核武器项目的担忧关联在一起。根据这次会晤的日程安排，这两位领导人星期五将共进工作午餐。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会在海湖庄园进行第二天的会晤。不过，这次备受瞩目的川习会，因为美国昨天晚上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袭击而蒙上阴影。我们现在与正在棕榈滩报道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进行连线，来了解这次峰会的情况。利亚，你好，能听到吗？好的，你好，请问这个川习会今天是什么样的安排？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里也提到了哈，今天那个两位领导人在上午10点左右呢会开始进行这个第二天的一个会谈。那么这次的会谈呢会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会谈。那我们知道昨天下午他们进行首次会谈的时候呢，双方是进行了一个比较小范围的会谈。那么在会谈之这个在美中两国双方官员进行会谈期间呢，这个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和这个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会前往当地的一所学校参观。之后呢，在会谈结束之后，参观都结束之后呢，双方会有一个工作的午餐。这个工作午餐大概是在12点钟左右开始。那么在午餐之后，我相信这个双方会发表一个这个公报或者是声明哈，来这个确认美中双方在这次会谈中所这个达成的一些共识或者是协议。
是。
那么在这之后呢，这个中方的代表团呢，大概会在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间。会那个乘坐他们的那个飞机，途经阿拉斯加，返回中国。那么在阿拉斯加呢，一个方面是要加油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还会在那做一个短暂的停留，也许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安排。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是会继续停在这个海湖庄园，那么直到星期天才会返回华盛顿。那么在美中双方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按照目前的安排，美方的一些有关官员，可能包括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或者是这个国安会的一些有关的高级官员呢，可能会对媒体做一个吹风会。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
好的，我们也知道哈，就是美军在这个确切的时间是在星期五的凌晨哈，向叙利亚发射了这个59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以这个报复这个阿萨德政府发动的这个化学武器袭击哈，据信是阿萨德政府发动的这个袭击。那么这个美国对叙利亚的这次军事打击对美中的首脑会晤有什么影响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觉得这个对这次会晤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的哈。首先，它是使这次就是受到国际瞩目的一个川习会哈蒙上了阴影。当然中方媒体当然会继续把这个川习会或习近平在美国这边的访问呢作为头条来报道。但是美国以及国际媒体呢现在关注的这个头条都是这个叙利亚的问题，就是美国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的问题。那么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习近平被抢了头条哈，那么这是一个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也体现了这个川普不可预测的一面呢。
是。
我们知道，尽管这个就是叙利亚被认为就是美国方面确认，就是说这个是叙利亚的政府发动的这次化学武器袭击，但是就是说尽管虽然美国方面对这个事情的他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一个突发偶然性的一个事件，但是美国对何时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完全是他可以决定的，对吧？这个时机。可以说是有点碰巧，但是其实也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就是他正好就是安排在这个川习会期间来进行。他本来完全可以在比如说习近平离开了美国之后来发动这个，就是比如说延误一天，在今天晚上发动这个袭击，其实效果也是差不多吧。所以他在期间发动这个袭击，我觉得显然他是要向这个 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表明说川普总统是一个说话算数的这么一个人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川普总统以前多次这个批评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在叙利亚问题上就说无所作为哈，虽然就是说给他们划设了一条红线，但是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对此一直有非常多的批评。那么他这次也实际上向这个大家表明，就是他跟川普总统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跟他跟奥巴马总统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会使这个川普这个这他今后的比如说发表的一些这个言论或什么的，会具有更大的一个可信度。我觉得呢，也会使中国重新来认识这个，会对川普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哈。
是。
那么其实这个除此以外呢，他其实还是对这个美中两国在今天在有关朝鲜问题会谈上会有一个实质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个此前包括川普总统还有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都表示过哈，就说如果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不帮那个美国的忙，那么美国就会就是采取单独的行动哈。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对叙利亚进行了军事打击，那么这使得这个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有关的说法就显得更为可信，就是它这个就可能性会更大。如果美国真的对朝鲜打那个进行军事打击的话，这是中国方面非常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行动呢，会至少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个中国今后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哈，尽管可能不见得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朝鲜的一个策略。
好的，丽亚，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打断你哈。就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了确保峰会这个顺利进行哈，这次首脑会晤的这个安保措施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哈，能不能简要的就是简短的这个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不好？
是，从我们传回去的画面里面可以看到哈，这次的安保可以真的说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动用了大量的军力，而且从不仅是当地和附近这些地方的这个警力，而且调集了就甚至包括在距离迈阿密那个不远的一个地方一个郡的这个防暴警察哈，来维持秩序。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主要是防范什么呢，就是主要就是说其实抗议者一般的抗议者并不会动用这么大的这些警力，但是主要是为了应付这个你知道来自中国的很多的访民，他们每次现在是每次就是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的期间都会就是试图这个拦截这个他们的车队，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哈，那个所以这个这个是他们就是非常的害怕，就是中方代表团啊就不希望这个在这个峰会期间会出现什么这种意外的事件哈，
是
也不希望对，所以这个我们在那个习近平下榻这个酒店的周围那个主要那个就是到达酒店那个路上啊，就是都树立起了10英尺高的这种围栏，那个这个也是非常罕见的，一般不会有这么多这么高的一个围栏哈，同时呢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防暴的警察和他们携带了这个非常齐备的这个这种就是防暴的这种一些摄像，我们看到有的是很长的警棍，有的是扛着那个长枪啊，那个枪我上次问了这个警察，我说这个枪是什么样的枪，他说这个类似于这个可以发射这个橡皮子弹的这种枪，但是还是不太一样。那么还有看到就你看他们都戴了这个钢盔这个头面罩，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我还看到他们有的这个防暴警察都戴了这个催泪弹哈，还有就是他们就是这些防暴警察除了携带这些那个装备以外，还用了有的是用自行车，有的是用那种机动车，就是还有摩托车，全部把这个就是抗议者和访民跟那个也包其中其实也包括很多这欢迎的人群全部都拦阻在那个人行道这个马路人行道两边，根本就不能够那个进一步。这个然后就不管是他每次是从机场回到这个来到酒店，还是从酒店出发去这个海湖庄园哈，这个一路都的这个每次他这个安检都就是非常的严，根本在那个如果他要靠近他要这个车队要出巡的时候，这个人根本就不能够这个通行哈，就那个警察在那全部全副武装在那挡着那个主要的路口上，所以这个空前的那个严密。我们知道就是说像那个马永田这些上访拦车的人，目前还有3个人实际上其实还是被这个关在 当地的一个居留中心。现在，那我据我了解，就是说这些欢迎者和受访者啊什么的，今天他们还会继续在这个酒店还有湖庄园的那个附近进行这个，有的是欢迎，有的是抗议，这个还会继续持续，一直到这个习近平离开这里。
好的，好，这个非常感谢莉亚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为我们现场带来的这个详细报道。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他们之间的首次峰会，两位领导人哪一位以优势地位出席峰会，哪一位以劣势出席，成为这几天国际媒体热议的话题。那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关于川普和习近平，评论家们有许多彼此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也有广泛的共识，这就是两位领导人都是强势的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对这次峰会都各有所需。就任总统不到三个月的川普诸事不顺，需要这次峰会成功来证明他是称职能干的总统。习近平则需要通过这次峰会成功来确保他的权力在中共即将在今年秋天召开的十九大上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Trump will be the most easier American president. China will.
川普将是中国所遇到的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只有两个要求：买美国更多的产品，让更多的美国人就业。对人权问题，他完全无知。他懂得经商，但他不懂南中国海问题。他担任美国总统不称职，他也没有什么顾问来给他提供专业的咨询。
在沈丁地看来，川普虽然让中国容易对付，但他也有些麻烦，因为他常常发出出人意料的言论。
Well, he is unstable.
他这个人不稳定，不可预测，口风可能再次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这种不可预测的人重申他说的话，要使他稳定。
人们普遍预期，这次川普和习近平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不会被提及。平壤进行了数次示威性和挑衅性的导弹发射，使川普总统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为难境地。
North Korea wants to show that he's not intimidated, that it will carry on its nuclear program, its missile program. Now,
北朝鲜要显示自己不会被吓到，要继续进行他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北朝鲜相当清楚，在美国政府内部，川普政府内部，很多人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有疑虑。即使是对北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轰炸，后果对韩国也可能是破坏性巨大的。首尔跟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相隔只有50公里。
Can be devastating, in particular from South Korea. Seoul is located just 50 kilometers south of the border, DMZ.
高静文认为，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在许多问题上有种种分歧，但现在看来，北京有意在习近平和川普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正面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迎接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际，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访民都在川习会之前纷纷赶到棕榈滩，为拦截习近平的车队做准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来自吉林的访民马永田一行五人四月四号从纽约开车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为拦截习近平车队做好各种预案。星期三，马永田一行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他们星期四将要采取的行动计划。
我们五个人呢，首先来讲呢，还要看一下整体的那个警力配备，还有他安保的一个配备，因为我在这方面还算是说这么多年有一点点的经验。那么呢，第二年我们还要重新走一遍路线，这个路线它都如何控制的，因为它从它的住处到它的目的地这中间的这个距离，我们今天昨天都已经走了两三遍了。那么最后敲定如何，我们设在哪里，在哪里， 来这个拦截习近平的车，他有可能走哪个路线？明天我们重点还是要落实这些。只要见到你车队，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并且呢，我曾经接到过一些电话，说可能这次他们别开枪啊，或者怎么的。我说那好，我第一个上，因为啥呢？我已经这么大岁数，已经折磨这么多年了。他要一枪打死我，怨我倒霉，我既倒霉，我又高兴，因为啥？我这么多年我解脱了。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就是说我们提前两天过来以后呢，把这个周围的地点也都进行了考察，一定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呢我们会想尽办法啊，排除一些干扰，排除一些困难，争取呢让习近平知道他的手下就是这个各个地方当局都在做了什么啊，我们一定让他知道，让习主席给主持个公道。
来自上海的访民艾芙蓉也希望星期四有机会向习近平告御状。
怎么难道叫这现在就是要看这个美国这个警方的保安程度怎么样？他要是把路封了的话，我们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如果路不封的话，我们会找这个更好的地段，这地方，去拦他的车。
鉴于这些访民要拦截车队，美国警方也加强了安保工作。在习近平下榻的五星级酒店门前的大道上，警方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围栏。当地人说，这种安保措施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到的。VOA 卫视丽雅、杨城、九岛、棕榈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川习会的报道，美中两国元首已经现在是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会晤。那么这次会晤呢，虽然备受瞩目，但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一些专家对会晤的结果有不同的期待。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杨晨、九岛发自棕榈滩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任不久就安排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次会晤。美国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查菲兹在川习会举行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I think U.S.-China relations are pivotal.
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能够进行越多的对话和讨论就越好。这两位领导人能够花一些时间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很高兴中国领导人即将来美国，我希望川普总统能尽快访问中国。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也认为，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件好事。
在我看来，两国领导人越早见面越好，尽管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比较浅，尤其是考虑到双方有一长串需要得到具体解决的问题清单，在一开始建立个人关系也是好事。
在他看来，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川普来说，建立关系是商人做的事情，在后头再就细节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对于中方来说，你建立这个关系的原则，这会给你一个解决其他问题的框架，一方面出于文化背景，一方面出于商人的背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试图为今后打交道建立起一个基础。
不过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白杰西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表示，双方对这次会晤应该没有太高的期待。
对于这届政府来说，很多职位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到位。你可以说举行这次会晤有点为之过早，或者说我们所能希望的就是一个秀而不是实质的东西。我认为双方都会对在这种比较非正式的场合能够进行比较顺利的见面感到满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等经济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预期，双方会在经济领域看到一些至少是温和的进展。其他的专家也认为，由于川普总统此前应中方的要求，重申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美方预期习近平会在经贸领域对美方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允许中国资本对美国进行投资，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兰普顿认为，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外，中方对这次会晤还有其他的期待。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 needs a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峰会为他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他正在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做准备，因此避免出现问题是他们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我还认为美国在一个可信的论坛上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中方的一个目标。
他表示双方无疑会讨论朝鲜问题，但是他不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九岛阳城棕榈滩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呼吁川普在和习近平会晤时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在川习会举行前夕专访了史密斯议员，请他谈谈他对川习会的期望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那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的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习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Yes, we have a database that we maintain.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t the China Commission.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 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日、7日举行的首次会晤。那么，有关这次会晤呢？前美军高级将领和前五角大楼官员说，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朝鲜导弹与核威胁，同时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We understand the A2AD threat.And I always say that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
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习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再让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四川省，一个学生命案持续发酵之际，四川当局展开强力维稳行动。网上曝光的一份南充市公安局电文显示，据四川省公安厅指令，对南充网民的约集声援行动进行稳控和查处。同时，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记者近日赴泸县太福镇采访命案，受到干扰、牵制、欺骗，发文三问当地政府，要求还原真相，引发网友热议。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网上星期四曝光四川南充公安局4月5日的一份电文，这份上有批示的电文表示，顺庆区网民李强4月5日在网上发出煽动信息，呼吁群内网民4月15日下午在市中心集合游行抗议太福中学生赵鑫惨死事件，并鼓动其他人转发信息。活动口号为还学生一个公道，还四川一个法治社会，杜绝贪污腐败。电文要求根据省厅联合指挥部指令，对网民约集游行进行落地稳控和查处。记者拨打电文上提到的李强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目前不清楚李强的具体情况。记者致电电文上的联系电话，几次都无人回应，而指挥中心的一位警员称不清楚网民李强的情况。记者星期四下午联系上电文中提到的另一个网民赵海，赵海表示他星期三在微信群里转发了李强的短讯，约5个小时后就被国宝找去问话好几个小时。
他现在就没有拘捕，但是他已经昨天有说，他说我的态度很好，我现在撤回来了，然后他们就没有逮捕，反正正留有案底。
你就是转发了这个消息了，他们就找你了是吧？
对啊，对对对。
你认识这李强吗？
不认识，好像是一个群里面的，不知道他，好像他们说他的电话打不通还是怎么回事。
对，一直打不通，没人接。对。
此外，中国各大网站星期四纷纷转载新华社两名记者近日到泸县实地采访命案的专电，标题是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需要多久，三问四川泸县校园死亡事件，其中第三问是当地到底在紧张什么。记者详细记述了前往太福县的遭遇，包括被拦截、严密盯防、被拒绝接触死者家长、威胁干扰采访对象，包括县政法委书记在内的官员撒谎、南辕其说等等。记者还称，被当地种种电话骚扰，则更是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新华社记者特向县委宣传部长和县政法委书记问及网民关心的案发前是否有报案行为，证明不是他杀的证据是什么，是否存在霸凌现象等问题时，两位官员一致表示这是网上谣言，根据法律当地有理由不予回应。 新华社的报道令外界更加怀疑当地政府处理太福中学学生离奇命案的方式，包括传闻中的抢尸、急于认定坠楼、要求统一口径、收买民众签字、大量派警镇压、家属被控、网络信息封锁等。有网友表示，新华社的记者待遇都如此，当地平民百姓呢？小心弹簧压得太紧，会反弹的。新华社记者都没有办法调查，你让我怎么相信政府的辟谣？记者星期四一天继续试图联系死者赵鑫的母亲尤小红和父亲赵廷安，电话都无人接听。在经过几十次拨打后，五点左右，尤小红的手机突然有人接听，不过正当记者刚要说明情况，电话在十秒钟后中断，随后几次再拨都立即转成正在通话中的语音。此外，记者联系的几位当地人不愿接受采访。有在当地有朋友并进行过沟通的消息表示，当局到村民家中警告不要乱说，因此村民基本不愿接受电话采访。记者多次拨打太福镇镇长雷新平的手机，结果下午时雷镇长接了手机，在记者说明情况后也没有挂机，接受了记者的短暂询问。雷镇长称，网上说的许多情况都不真实，是谣言，并否认当地控制住了死者的家人，称只是给他们做帮助工作。
网上有一个视频说干部到爷爷奶奶家里头要求他们签字，所以他们给气昏了，俩人住院了，有这事儿吗？完了还有说奶奶已经死了，他奶奶已经死了吗？
他奶奶没有死，他奶奶没有死，我们这个镇上的干部呢主要是去做公告，就是他已经不是已经签了那个尸检了吗？同意尸检吗？这个尸检呢我们尊重他的意见，就是要亲属到现场来，亲属要现场去看，所以来去做这样一个工作，不是要他签字。他生产的里面去看的人比较多，所以他爷爷奶奶呢就心情可能有点激动不舒服啊，有这一回事儿，有昏了，昏了有这回事儿。
现在所有的家属，比如说尤小红啊、赵廷安他们这两边家属都是自由的吗？能够自由跟外界联系吗？
人自由的，人自由的。
那为什么外头电话都打不进去呢？
这我不清楚，因为他们的情况可能跟我的情况一样的，他们的电话可能被外界不想被外界干扰过多。
此外，泸州新闻网五日午夜发布消息，指泸州4月5日至16日期间多地区将停止供电，该消息被网易、腾讯等网站转发，引起网友关注。有人认为是当地政府通过停电阻断当地与外界联系，封锁消息，大有阴谋论的味道。还有人担心当局可能镇压，在网上支招，希望泸州人在停电期间让外界知道发生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针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称将向南中国海部分争议岛屿部署军队，中国星期五仅低调地回应说对此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并希望菲律宾继续与中国大陆妥善地管控涉海分歧。常常语出惊人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巴拉望访问一个军营时说，我们努力跟每个人做朋友，但是我们现在也必须至少在那些我们控制的地方维持我们的管辖权。他说他已下令军队进驻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9或10个目前菲律宾实际控制下的岛屿、岛礁和沙洲。杜特尔特还说他可能会在6月12日菲律宾独立日当天登上中国和菲律宾有激烈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第二大自然岛中叶岛视察，届时将升起菲律宾国旗。人们担心这番言论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激怒中国。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当天立即对杜特尔特的话进行解释，称菲律宾海军本来就已经驻扎在实际控制的南沙群岛中的9个岛屿，其中就包括中叶岛， 非国防部也发表声明说，杜特尔特总统是希望在岛上建设营房、海水淡化设施、污水处理系统、发电设备等等，改善岛礁上驻军的生活条件。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说，鉴于中非现在有良好的沟通渠道，杜特尔特访问中叶岛的计划应该不会影响双边关系。而且杜特尔特究竟是否登上中叶岛，菲方还将综合各种因素做出决定。中国始终坚称不承认中叶岛被菲律宾非法侵占，也反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2011年时，曾有菲律宾议员访问中叶岛，中国当时提出强烈抗议。杜特尔特自上任以来，一改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的立场，并不断发表疏远美国、跟美国分道扬镳而跟中国亲近的各种言论。去年10月，杜特尔特怀着兄弟般的情谊访问中国，今年5月还要前往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在上个月访问缅甸时，杜特尔特还说他无法阻止中国在争议岛屿上建设施，因为中国太强大了，菲律宾不可能向中国宣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有关菲律宾方面的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计划于6月12号菲律宾独立日登上南中国海中叶岛并升起国旗。对此，台湾在野党立委建议政府高层应该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多家媒体星期五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日前下令军队占领菲国生索海域内无人居住的岛礁，并打算于6月12号菲律宾独立日登上中叶岛升起国旗。菲律宾国防部还说，杜特尔特希望加强在岛礁上的特种部队，并为军队盖兵营以及建设和渔民相关的民生设施。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面对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不断扩张生索范围，政府高层应该展现积极态度，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
不管是我们三军统帅也好，国防部也好，其实太平岛都是一个重点，他最近应该要有一些因应的作为，不是看着人家一直做。
马文君委员还说，不赞成蔡英文政府将太平岛发展成人道救援中心，因为这样不仅弱化了军队的防卫能力，也可能影响主权的声张。太平岛是南中国海当中唯一有淡水的岛屿，目前驻守100多位台湾海巡署人员。去年7月，国际仲裁法庭裁定太平岛是礁而不是岛，引发了台湾的不满及抗议，并表示不接受相关仲裁结果。台湾政府随后邀请国际媒体前往太平岛采访，并招待记者岛上的产物，除了证明太平岛不只是礁岩，也向国际宣示台湾拥有该岛的实际管辖权。去年11月，台湾海空军及海巡署也在太平岛举行了联合海上救难操演。3月底，台湾海巡署在太平岛举行一连3天的夜间射击训练，引发了越南的抗议。台湾外交部则表示，太平岛是台湾固有领土，有权在岛上进行例行性操演。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日前在立法院表示，有关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动作，台湾军方都有密切掌握，
这些我们都会持续的密切关注，做好这些相应的这些准备工作。
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没有必要跟进在太平岛部署军事设施，因为此举只会增加区域的紧张关系。
到底我们是不是要把整个太平岛去做一个改变说把它部署更先进的一个武器？我看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好像也是每一次强调的政府的立场是大家共同来开发，维持区域的一个稳定和平。
庄瑞雄委员还指出，尽管目前中国、菲律宾等国家在南中国海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展示武力，相信大家还是希望透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支机构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日前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沙三大岛礁上的军事设施已经完工，并且可以部署战机及导弹。美国一直指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加剧了区域的紧张关系。中国方面则表示，在自己的土地上部署防御设施属于主权形式。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以及台湾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迎来首个言论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在台设点，受到台湾朝野和人权团体欢迎。与此同时，备受瞩目的李明哲案的联署已获得136个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台湾社区大学的支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7日是台湾第一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决定是台湾行政院去年核准建立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怡玲今天在记者会上谈到选择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的根据时说，
今天4月7号是言论自由日，那是为了纪念郑南榕先生，他当初为了争取100%的言论自由，然后他以自焚的方式牺牲自己的生命，然后换取台湾今天的民主跟自由。
台湾首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天，国际知名记者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该组织位于亚洲的总部将设在台北。台湾行政院4月7日发布新闻稿，发言人徐国勇表示，无国界记者组织将其亚洲总部设在台北的消息选在4月7日宣布，对台湾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这是对台湾人权保障以及言论自由的肯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言论自由目前已经成为台湾各政党的普世价值。除此之外，台湾在领先现代舆论工具并且通过它为公民社会服务方面成绩卓著，无国界记者组织落户台湾顺理成章。他说，
当然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大陆，会有一些点火的一些效果嘛，所以怎么样借由更发达的这一些包括网际网络，或者是说在这个包括一些社群网站的这个观念或者是理念的一个连结，这台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基地。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胡文奇今天在新闻稿中积极评价台湾第一个言论自由日，与此同时他不失时机地抨击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在台湾人权建设方面的问题。他说民进党执政后提出了一系列违反人权言论自由高度争议的法案。胡文奇同时还指责民进党政府钳制新闻自由侵害人权，要求无国界记者组织进行调查。首个言论自由日这一天，台湾人权促进会还公布了声援李明哲的联署结果。这个组织的秘书长邱怡玲在记者会上说，
目前为止总共有136个国内外的团体联署，
其中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人权组织、前线捍卫者、国际人权联盟以及大批台湾社区大学。人权活动人士李文哲在中国大陆期间与家人失联，下落不明，截至目前已经20天。中国证实李明哲在押，对其指控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李明哲的妻子计划4月10日动身前往北京营救丈夫，不过他能否成行以及启程后能否进入北京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了，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目前正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希望借此机会向北京施压，要求其做出更多努力约束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川普星期四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华丽的餐厅举行了烛光晚宴。在那里，川普总统对记者半开玩笑地说，他没有从他的客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美国总统川普说，我们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完全没有，但我们建立了友谊，我能看得出来，我认为长期来看我们将保持一种非常非常棒的关系，我对此非常期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没有在海湖庄园的宴会厅对记者发表讲话，川普总统也没有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叙利亚或朝鲜的问题。美军星期五凌晨时分向叙利亚发射一连串导弹，以报复造成可怕伤亡的化学武器袭击。据信，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导致大约100名平民丧生。这是美国首次直接攻击叙利亚政府军。为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人和空中支援的俄罗斯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称美国的行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并表示终止执行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的飞行安全谅解备忘录。针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向南中国海部分有争议岛礁部署军队，中国星期五仅低调回应说对此表示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并希望菲律宾继续与中国大陆妥善的管控涉海分歧。常常出语惊人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巴拉望访问一个军营时说，我们努力跟我们每个人做朋友，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必须至少在那些我们控制的地方维持我们的管辖权。他说他已经下令军队进驻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9或10个目前菲律宾实际控制下的岛礁和沙洲。他还说可能会在6月12号菲律宾独立日当天登上中国和菲律宾有激烈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中第二大自然岛中叶岛视察，届时将升起菲律宾的国旗。人们担心此番言论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激怒中国。瑞典星期五发生卡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3人丧生，多人受伤。瑞典警方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一家热闹的百货公司外，靠近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最大的步行街。美国失业率3月份为 4.5%， 下降到了近7年来的最低点。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